没有多重，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孩子到底应当交给谁？是不是送回古巴？是不是不注意他前面的幸福？这个就变成人性同人类问题的一个焦点。今天早上呢，报道在华盛顿动物园里面有人随便开枪，六个孩子被打死。为什么为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会弄到天翻地覆，动了几十万人示威，弄到呢大家开枪放火等等，甚至美国的这个警察要动那么大的力量把他带回去，因为里面背后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今天勇敢什么呢？不是勇敢去抢，勇敢去烧，勇敢去害人，勇敢去骗人，那种是外教徒，那种是罪人的那个无义之勇。我们的勇敢第一方面就是持定信仰，信仰是宝贵到一个地步，有多少人为信而寻道，所以我们应当以信来持守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我们要复位我们的信仰，勇敢来保守我们所信的，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勇敢的人一定要有立场。我们的信仰我们已经坚定了，那我们要持定我们的立场。信仰是内在的对神的回应，而立场是当信仰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坚定的对这些解释的回应是什么，就把我们的立场表明出来。我相信昨天我问那个问题，有哪一个人受这灵恩问题的搅扰感到很困惑需要解决的人，很多人很勇敢的举手。就在这样的事情中间呢，有许多的传道牧师要表态，许多传道的牧师要把他的立场很坚定的说出来，表明立场就会得罪人了，你懂吗？坚持立场你会失去一些人，但是呢，这勇敢里面一定要有这一条，就敢被人弃绝，敢受人攻击，敢失去一些人，敢被人轻看毁谤。勇敢，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呢，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不是有福气了。有一些的神学院呢不敢讲立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了很多灵恩派的奉献，当他讲出立场的时候，灵恩派的教会不奉献，这个神学院就要关门了。所以结果呢，凡是依靠人来做主公的就越不敢表明立场。你注意这一点，我感谢上帝，我办的神学院很少教会寄钱来，很少教会支持，不要紧，我们苦苦的用一个教会来支持这个神学院可以行下去，结果呢我们的立场坚定，我们不怕你奉献不奉献，反正我在神面前的立场我一定持得，这样没有人可以用金钱，可以用赞助，可以用人情来左右我们应当讲的话语了，很不简单。那你说唐牧师，每一个神学费用都那么大，你怎么坚持？我现在讲他的两间神学，一个注重文化自修，另外一个注重心理学教育学，而两间都要注重正统的归正福音神学，有不同的偏重面，两真神的费用大得不得了，怎么靠的？怎么可以的？凡是在我教会做传道的都要去帮忙教授学，这样我们就节省了很多教授费。我们从来没有发一封信要求募捐，从来没有到任何地方去设立董事部找钱，你知道我几次到你们中间来，从来没有向你们要钱来支持我在印尼这个神学的工作。这样呢，如果你受感动，你奉献，神要用你的钱，是你的福气。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用钱可以支配我要讲什么，我的立场是什么，因为我不是那种传道人。 你可以不必奉献，神也不要用你的钱，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钱可以支配，你可以左右神的仆人要做的工作。立场的坚定，我们不但有信仰的原理，我们信仰的规条，我们当在即刻在重要的时刻中间表示你的立场的时候，你要勇敢。做传道不容易，但这一点是很了解。Barman Declaration 是巴特对当时德国政治迫害教会不支持的一个立场，就这样他受了很多的苦，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的立场 standpoint。 不但是你的 faith system， 不但是你的这个 doctrine， 你的 standpoint， 有同样教义的人不一定有同样的立场，有同样信仰的人不一定有同样的表达。所以很多人教会在某一个时刻他的信仰还是很坚定，但是呢当他要表态的时候他不敢表态，他没有立场。这是第二样，你的勇敢是要面对持定信仰，你的勇敢是在困难的中间你呢表明你的立场。第三样，你的勇敢是面对因神旨意受苦难的忍受精神。勇敢去害人，那个勇敢是消极的；勇敢承受苦难，那个勇敢是积极的。这个很相反的话语，你说主动的怎么变成消极的？为什么被动的变成积极的？你从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物理学力学的第二定律，牛顿所告诉我们的 Sir Isaac Newton The law of dynamic action is equal to reaction。 你用50公斤的力量来推这个墙壁，结果呢墙壁没有倒，你就受了50公斤力量推回来，你就退后了。为什么呢？因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一样。教会呢，除了有传扬真理的力量以外，教会应当有不受非真理攻击而倒下去的坚持的力量。那种力量就是坚忍受苦的力量。你敢攻击罪恶，你敢宣扬悔改的道理，但是当罪人来反对你的时候，当罪人来逼迫你的时候，你竟然可以很坚固的立场，很坚强的心智来受为主的旨意所有的苦，这种坚持的力量也是勇敢。我们很需要这个勇敢，就是大难临头的时候你执着下去，这执着下去是变成时间性延长的过程中间的一个 consistency， the power to resist， the power to endure。 你能够在遇到困难、遇到逼迫、遇到冲击、遇到不同的这个思想对你的反抗的时候，你坚持下去，这个执着的力量很重要。我想鲁迅对这一方面很明白，所以鲁迅的诗词里面有两句很特别的话语，一句是什么呢？横迷冷对千夫指，哎呦吓死人了！你的画一张图，这个眉是横的，横眉，你要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但是呢，俯首甘为孺子牛。所以他是那样硬又那么软，硬软都在他的身上，对真理的事情他是柔的像孺子牛一样，对不对的事情他很明能对。传道人要有这个个性，上帝的仆人应当有这个个性。以利亚对亚哈王是站得很直，讲得很大声的，对上帝是弯腰曲背柔柔顺顺的。但以利那三个朋友对耶和华是跪下祷告的，对假神是直连弯腰都不肯的。 所以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执着，什么时候站立，什么时候屈服，什么时候跪下，你才是真正的英雄。不跪而跪，你是妥协；当战而不战，你是出卖自己。应当战的时候你逃走，应当勇敢冲的时候你站在那边裹足不前，都不是勇敢。你不可丢失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今天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传道人，有信仰的坚定，有立场的表达，有抗逼迫的执着和坚持，就是勇敢。接下去第四方面我要谈的，就是依靠上帝，忍耐。忍耐，忍耐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不是单单对困难来到的忍受，乃是你自己对这个事物，对这个工作不厌其烦的一直忠心做，一直耕耘，一直日以继夜，这个呢数十年如一日的那种精神。有一些人呢做一个工作是很爱发起，发起就跑了。你注意了，教会有一些人，我们应该这样讲完了，就不见了。那这种爱发起运动的，以为他是各样运动之父，那他再发起，像一个人到处生孩子，没有一个好好养。我不佩服这样的人。我很会发起，你知道吗？我是归正福音运动的创办人，我是归正福音神学院的创办人，我是归正福音教会的创办人，我是 Jakarta Oratorio Society 的创办人，我是唐崇荣布道团的创办人。我创办很多东西不是没有的。现在呢，教会已经发展11年里面20间了，神学院2间了，平信徒神学院8间了，一直发展。我不是不会发展，但我敢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从第一天创立 Jakarta Oratorio Society 到现在，我常常还在里面教他们唱诗。那精神是长久的。我发起福音教会，从第一年1989年到现在，我每一年至少40个主日是自己讲的。你说有哪一个布道家这样忙的吗？有哪一个布道家到世界各地布道还每一个礼拜天在自己教会讲到一年40次40个礼拜天？许多许多人驻堂牧师一年只有讲12次道，一个月一次。我今天还是一样，我每年讲到400次，教书260个钟头，解答问题至少50-60次，还有10多个城市的讲座。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呢，从第一天坚持忍耐到这一天，而没有一次上台的时候我是好像倚老卖老，身体不好随便上台，没一句我要负责任，每一时每一分每一刻每一堂把整个精神放在里面，这样一直做，做到什么时候？如果身体许可，做到我见主面的时候，直到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刻。如果可能的话，死在台上好过死在床上。而听我讲道的人不是听几次，有的是听几百次，有的几十年。在我的现在看到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已经听我讲道35年了，35年第一次听我讲道，现在还是每个礼拜在那里听。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的精神，我的执着的力量，我的心血，我讲道的时候树林的气氛还是像他当天那样，他真正从内心的深处很尊重。有一些的传道人说，为什么人家这么尊重你不尊重我，就生气了。如果你真的人尊重你，不必气人一定尊重你的。大家说，如果你真的人尊重人一定尊重你，不必妒忌，不必生气等。如果你不真的人尊重
你越生气人越不尊重，大家说一二三，如果你不值得人尊重，你越生气人越不尊重。我也看到一些弟兄，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我们祷告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结果就不来祷告会，只提议。后来在 我在会议里面我提到一个原则，谁提议的他自己先实行，阿们。谁提议要发展什么工作要用钱的，他先奉献。怎么可以提议完了就跑掉，别人就要替你做的半死，那你做什么？你就是专门提议专家啊，你变成提议专门专家啊，你变成教会里面倡议者啊，不行的。我说要建一个 Jakarta Oratorio Society， 十多年来我每个礼拜教，直到这一次呢，我因为世界各地方我讲这个解禁讲台，才交给一个荷兰皇家音乐学院毕业的一个钢琴家，他教。虽然他们不是太满意他教，因为他的精神没有我的精神多，但是至少我好好委托给他。等到从快要音乐会以前的六个礼拜，我每个礼拜六晚上自己在教，负责任、忍耐、坚持，坚持到底。啊，你要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我们不是说呢，创一个口号，对上帝随便讲一个应许，主啊，我要爱你，我要为你死，为主死很容易，砰就死了嘛。但是死不成活下去很难呐、半死半活到耶稣再来最难的。这个你要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这条路呢，最后的两句话，不是要你跑得快，要你跑得好，不是要你跑得急，要你跑到晚。大家说，不是要你跑得快，要你跑得好，不是要你跑得急，要你跑到晚。你要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就必得着他所应许的。所以呼召在前头，神的旨意在后头，心智顺从、勇敢、忍耐，到最后呢，他的旨意成全，他的应许你得着了，你可以享受永远的福禄。阿们。我们低头祷告。问你对灵恩运动的立场是什么？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立场？你昨天有没有来听啊？啊，我要从圣灵论，圣灵启示真理，圣灵的工作是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那借着道重生人，那浇灌充满啊，接近人，来看什么叫做灵恩，很清楚。我每一句从台上讲的话都是我所信的，每一次所信的讲出来都是诚实的。我这一生不用花言巧语，我这一生不讲违背良心的话，我这一生不用欺骗教会的理论来做传道。你们一定心灵感受到我是不是诚心实施传道的，一定，你一定感知到神与我同工，所以我传神道的神的灵一同做见证。那你在我聚会里面听到的圣灵的工作，跟你们在别的教会听到的圣灵工作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很多所谓讲灵恩讲圣灵工作的人是不照着圣经的。你说有啊，引用圣经，利用圣经，是利用圣经，先倒下去才找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倒的，后来找到了。耶稣在克西马尼恩说我就是，他们就倒下去。他说这个你看有吗，又倒下去，这跟圣灵没有关系的，风牛马不相及，利用圣经。你不要把我的工作跟这种利用圣经的人的工作连在一起讲。哈哈大笑，上帝使你欢笑，他说用那一节圣经是叫做被圣灵充满，哈哈大笑，耶和华使你欢笑，乱讲一场。这个不是叫做 exegesis 是把原意把它解出来，把原意把它讲清楚解释出来。
就是叫做什么 emphasis， 把你的意思强加进去，你不要骗人。经过这个很严肃的训练，很认真的教会传统来持守教义的人，他知道怎么做的。现在很多牧师呢做了神学，结果呢也没有立场。为什么？因为不知道如果我不走灵恩派的路线，我的教会不会发展，以后还没有饭碗，不行的。你说我也盼望教会工作能够兴旺起来，可能圣灵现在有新的办法使教会复兴。圣灵不会做一些与圣经相悖的事情，不可能，因为圣灵启示了圣经，圣灵是向圣经负责的。你岂以为圣灵从前忘记了一些现在才跑出来吗？你以为圣灵从前错了现在在纠正自己吗？圣灵是永远的灵，是上帝。那么谁有灵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灵恩。大家说，因为圣灵把恩赐分赐给教会。灵恩是什么？你说灵恩就是讲方言？不是的，灵恩很多，讲方言是其中一个，而灵恩里面的讲方言是最次要的，不是最重要的。 The last gift, not the best gift。 你说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照次序来说，我们看见了有侍奉的恩赐，有这份的恩赐，连这个都没有分清楚。是以弗所书四章所讲，上帝的教会中间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以牧师。这个不是圣灵的恩赐，这个是神赐给教会的责份，请你不要弄错。那么呢，知识的原理，智慧的原理啊，以后呢才有这个一直下去，有医病的恩赐，以后有治理的恩赐，有讲方言的恩赐，有翻方言的恩赐，有分辨诸灵的恩赐。那这些呢是侍奉的恩赐，不是这份的恩赐，就还要分清楚。那么智慧的原理跟知识的原理已经被 John Wimber 第三波的人乱解了，所以他们就把能够知道一些奥秘在台上讲出来的话叫做智慧的原理、知识的原理。其实知识智慧的原理就是按照神的智慧把真知识传讲出来的，这种恩赐叫知识的原理、智慧的原理。把它弄到故弄虚玄，玄而又玄，到最后呢就变成与真理的真解完全相悖。前面两个恩赐是关于语言的，后面两个恩赐也是关于语言的。智慧的原理、知识的原理是可辨认的语言，讲方言、翻方言是不能辨认。结果呢，需要有辨别诸灵在前面，然后再讲到这个语言、也讲方言以及翻方言的恩赐。而前面这两个是可以马上辨认出真假的，后面这个是可以被冒充、被这个这仿模仿的假的恩赐替代的。所以呢，因为这个讲方言、翻方言是可能有冒充的可能的，所以放在最后不重要。你问你看见许多的异端同别的宗教中间都有方言的现象出现，所以不是单单基督教。而那些方言呢，跟圣经所要讲的方言是有很多原则上我们也应该好好去注意的。比如说呢，第一次赐下方言是别国的话，不是听不懂的东西。第一次赐下方言那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目的两个。第一，告诉人福音是万国万民万方所有的人所需要的。所以呢，从埃及来的，从这个富利加来的，从阿拉伯来的，从这个小亚细亚来的，从各地十五个地方的人都用他们的乡谈听见的福音，表示福音不是单单为以色列的。第二是使不懂的人变成懂，大家说使不懂的人变成懂啊。今天很多的方言呢是已经懂了给他讲了变成不懂，所以原则是相反的，使不懂的变成懂，同已经懂变成不懂是不一样的。你说只有方言的教会呢会很兴旺，凡是不赞成灵恩派的教会都不兴旺。那种兴旺是分量上， 你说无论人多听了福音的吗？他们真的听福音吗？福音是论到基督的死与复活，怎样代赎我们的罪，怎样受审判，怎样使我们得着解脱。那这样的信息呢，在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已经不是重要，他们重要的是提到个人的经历感受，然后呢把这些超自然的感受都硬硬拼上了就是圣灵工作的这一个这个界限，这个很危险的。所以呢我相信我是蛮有灵恩的，圣灵的恩赐在我身上很大，圣灵与我同工，圣灵充满我，这是很多教会都可以经历的。我已经超过对1000多万人讲道，每一次的聚会都不是用血气，每一次的聚会都用神的道好好分解，用很大的能力把它讲解出来。神赐福各地的教会，坚固各地的圣徒，这大家有目共睹，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我是领受神树林很大的恩赐的人，那这个不等于我的傲慢，因为我就知道多给谁向谁多要，所以我以后要受的审判神要追讨的很多，所以恐惧战兢，殷勤尽心竭力来做主工，否则我得罪上帝，我对不起教会，所以我比你们更劳苦，是这个原因。那至于那些不按照圣经的原则搞灵恩运动，甚至教会看起来很多人的，我要请你注意下面的话，凡是能够把教会搞成大的不得了，结果没有正解上帝的道德，就是让许多人被他们约束在一个听不见真道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教会越大就越羞耻，越大就拦住越多人听见真理，你明白吗？我的教会10000人，我管你的，你要不要看那么嘎，看几百万人在那么嘎，几千个人跑到你教会，结果都没有听到真理，你就是变成一个把几千个人拉到一个不听真理的地方去的所谓侍奉主的。你要算账，你教会越大你就越羞耻，因为你不是讲真理，你是违背圣经，和圣经的知识不一样。最可怕的像 Benny Hinn 那样吹气人倒在地上，这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圣父创造人的时候才吹气，圣子应许圣灵的时候才吹气，除此以外没有一个先知使徒可以随便向人吹气。我再讲一次，创造之功父吹气，救赎主应许圣灵的时候基督吹气，这两次一个被造的灵，一个是神自己的圣灵，上帝把气吹在亚当闭口，他变成有灵的活人，这被造的灵。耶稣基督把神自己永生的灵应许的时候，就吹气你们受圣灵，圣灵降临借他们受圣灵。所以只有父吹气，子吹气。以后呢，彼得也没吹过气，保罗也没吹过气， Benny Hinn 凭什么资格吹气？你这一点不明白，你还以为他很厉害，他表现圣灵的工作，你已经得罪圣经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向人吹气受圣灵，这是冒犯，这是很大的违背。第二个题目，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教会本质开始变质，而我们的教会又无法，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属灵的增长，身为会众的应当怎么处理？如果你的教会是在正统信仰传统里面，但是呢，你的教会的牧师从相比之下没有灵恩派的牧师那样有恩赐，那样的有力量的话，那你要忍受一段时间，用群众大家努力工作希望主工的这个补赏作用使教会增值起来。如果因为我的教会不够热心我就离开，每一个人这样讲的话，那么你就是赞成你的教会冷淡下去的人，因为你走了嘛，好的人都走了。除非你的教会是拦阻那真正树林原则的人，你的教会的牧师是压制圣灵工作的人，
你的教会工作圣牧师不教导圣经的人，那你就不能在这个教会里面长进，你可以离开。你的教会的信仰不对，你的教会拦阻神的工作，你要在里面尽心能够做补偿作用。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而且他是已经是信仰不对的，你当然不能在反对神的错误的信仰教会中间维持下去。那么这样呢，我们看见还有一种的人，他们就尽量祷告等候神，直到最后争取到教会的合理的领导地位，然后再把教会带回到真理部分。这是一条道路，这个道路是很长的路，也不简单，不简单。教会接受会友要严谨，教会请传道人要严谨，教会许可人上台要严谨，否则的话呢，就变成一个以人情做树林生意的地方，这很危险。我到处被人请去，那么我为了表示你请我，我也可以请你，我就把全世界所有的传道请到我教会讲道，可以不可以？不能的。我的教会如果已经得到一些的供应，某一些人不能再供应更多，而我不能因为他请过我就要请他。其实我现在不接受邀请，我们布道团就是委托一些肯同心同工的弟兄姊妹们或者同工一同办这些的聚会，那这样呢就没有什么人情作用。你是为神做，你不要帮助我，阿们，你不需要帮助我，你感到神的工作透过布道团在这个城市有作用，你祷告，你同心。 No one come to help, No one come to contribute, Everyone come to serve, Everyone come to learn, 我们一同来学，我们一同来服侍，我们不是来彼此寻情面，彼此来欠人情债，彼此来应付人事的问题。第三个问题，上帝的预定与人的自由怎么样调节？神预定下的人是不是有适当的自由？你根本只有犯罪的自由，你连拣选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自由都没有。为什么唐牧师这样讲？因为你的自由已经把你卖给罪。保罗说我已经卖给罪了。做罪奴仆的人，你懂得在罗马帝国时代所谓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吗？那么做罪的奴仆就是指在罪的范围里面你有自由，离开罪后你是没有自由，所以人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回到上帝面前。那么你说上帝说你要不要接受我，凡信他的就可得救，这不是给人自由吗？你怎么能信他？你不能信他的，因为信道是要从什么听到来的，所以神如果没有给你先听到，你怎么会信他呢？所以你根本没有自由可以信他，但是神呢先给你听到的自由，那听了道以后，道的种子在你里面产生信心，那你就产生了信心上的回应。那个时候的回应呢，主啊我愿意信你，是道产生的果子。所以我们是因道生的，我们是因圣灵生的，我们是受圣灵生，叫因道生，我们因福音所生，我们是从上帝生的。圣经讲重生讲四个名词，从上帝生的 born from God, born from spirit, born from the word of God, and born from the gospel, 我们是上帝所生的，我们从圣灵生的，我们从福音生的，我们因道而被生的。这样呢，上帝借助基督成全救恩，叫人把这个福音的道传给你，然后圣灵感动你接受道，使你后来对神说，主啊我愿意。这个是听到神给你听到的机会，道的种子，道产生信仰对神的回应。所以这个自由是你因神给你道以后才恢复的自由。所以这样我就要把这个自由当作是 normalized function of the freedom, 已经被正常化以后的自由的功用的应用，原先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说呢，上帝的预定跟人自由有冲突吗？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因为他预定你，他就给你机会听到，
它就使你听见福音，然后用福音感动你，然后你才会有自由的说，主啊，我愿意相信。所以呢，圣经昨天我讲的那一节圣经，上帝把耶稣高举起来，就赐下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给以色列人，连悔改的心都是上帝赐的。你听懂这句话吗？上帝赐下悔改的心，上帝赐下赦罪的恩给以色列人。那么这样呢，你的信、你的悔改都是神的恩。那你说这样，上帝如果不赐个赐给我悔改，我就没有自由吗？那么这样我就完全像一个傀儡吗？像一个这个完全机械人没有自由吗？不是这样。这个不是黑板，我想要画一个东西给你看。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如果一个人在房子里睡觉，就房子给火烧了，烧到一半一定把它烧死，那么呢，你会不会说啊，宗教自由让他自己决定？你就对他说，要不要起来？你睡觉是吗？如果你起来，你出来你就平安，但我是不搅扰你，好好睡吧。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你会这样吗？你会怎么样？起来，我烧死你了，是不是这样的？一定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恨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让他自由出来，或者勉强他起来？啊，你勉强他起来就不尊重他睡觉的自由了，懂不懂？你要听懂了，这个是很奇妙的解释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一定论没有好好思想，所以你不能给他自由的，你要把他叫醒，起来，他就起来。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梦见在冷水里面游泳，外面热火在烧，他梦见冷水游泳，他哪里要起来？现在很多人最后中间呢，他不要自由的，他不能用自由接受主。所以布道家的重要性，传道人的重要性，就是把那个另外一个超人现在所能用的自由，神主权的自由的根正赐给他。悔改吧，你为什么要灭亡呢？为什么你离开主呢？他醒过来，你叫他醒来以后，他醒了以后，然后他说，我不要死哦，我要走啊，不是冷水是热火。他跑出来的是不是自由？是不是自由？这个自由是他的吗？是，但是如果他没有醒来，会不会自由？会不会决定的是？所以叫醒他的时候，先妨碍他的自由，是不是呢？然后呢，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不自由的给你叫醒，他才自由的跑出来。这就是神的意定跟人自由的配合，明白吗？明白吗？所以呢，你如果照你原有的自由，只有犯罪的自由，只有死在罪中的自由。那你那个相信上帝的自由根本不可能，因为你死在罪中，你满足了。所以每一个人体现都不能自由，他根本不可能用自由的自由。但是神的大爱感动，圣灵把你叫醒了 ，normalize， 你正常了。哦，那个有用中的自由是危险的。现在真正的自由就是我要怎么？你说我是自己跑出来，没有人拉你出来，但是人叫醒你，你才会跑出来；是人叫醒你，妨碍你的自由，你才会跑出来。所以当你说主啊，我要接受你，这是醒了以后的回应。大家说，
醒了以后回应。
你醒了以后的回应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是搅扰你，使你没有自由睡下去，完了。把你的自由正常化，你才能自由。这样的上帝没有妨碍你自由。你说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跑出来的，不是拉出来的。但是上帝妨碍你自由，怎么又这样讲？因为你不能睡下去，明白吗？所以当恩典临到一个人的时候，神的主权强过你的主，神的恩典先于你的回。长老会给婴孩施洗，是因为这个教训。神的恩典早过人的福音，当你还不懂福音的时候，神的恩典才知道。The grace of God is quite human response。那么你是先受洗，你老了离开主怎么办呢？
请你不要看婴孩受洗长老会，以后老的时候就离开，很多年长的才受洗还是你孩子。你听不懂？你不要说他年长的信了受洗就比他久就当好，还是要有很多离开。所以只有被拣选的人持守，那是以仁义的选民都得到。所以这个神学教育问题很难，因为很多很难懂的事情是圣经已经存在的，那些比较有意思是现在教会起的，那些不跟教会不照圣经的更有意思的很多教会一起走的，所以这个教会很多是乱的。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讲，那么圣灵做什么？因为你跟派人是从经验开始，我经验圣灵，我现在从神的旨意开始，圣灵启示真理，那圣灵到世界上的真理从接触才进到你的经验。那 reform 的神学一定是从神的宝座下来，Arminian 是一直从人的经验上去。我不是那种的传道，我是从永恒的宝座慢慢讲。所以保罗讲得到，你说哎呀不够 practical， 我们需要 practical。 我问你什么叫 practical？ 什么叫做很自由？什么叫做很刺激？你要每天要煮饭要买菜就很刺激啊，那讲这些话基督徒怎么买菜基督徒怎么煮饭好不好？很刺激。 reform 神就是什么？反神应许的都可以兑现，这叫做神。抓到这里，反神的教义里面所应许都可以兑现，所以神的预定结果是变成了你的信主，神的保守变成你的坚韧，神的差派变成你的顺从，是神保出来的。那么保罗到底讲的是讲实际的或者讲理论？请问以父所书第一章讲在创世以前的基督的拣选实际吗？第六章讲说你们做儿女要孝敬父母，实际吗？实际对不对？第五章讲什么？当父爱妻子，妻子顺从他，实际吗？很实际。他是从神的宝座慢慢讲到实际，或者从实际讲到结果宝座不知道在哪里。你回答我，就从哪里讲？你想神的道是这样讲下来，所以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哦，你看半天不那个不，我听你讲三位理论，我讲圣灵论，讲启示论，我讲启示到底完成不完？这就告诉你啊，圣灵工作是这样。那么圣灵如果工作是这样，圣灵所教导的是什么？灵恩是什么？我的经验是什么？我的圣路是什么？一步一步到这里，抓到我。所以我走了，我不怕几十年你不随便动我，因为我是从神宝座看的。你说我如果照你这样讲，多人不听怎么办？你要有信心，别勇敢。而你讲教义的时候，你每一句都在定准。所以你们呢，讲到卖书都要注意，不要说呢讲一些人愿意听的，卖一些人愿意买的，只要赚钱就好，那就不是浮躁，不是臆想，宁可去做什么呀？既然做主公用道士的办法，阿门。那我们印尼呢，这个书卖也是很困难，但是我们坚持，书店里面不是为做生意，不是为盈利，神一并供应我。我们把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弄清楚了，大家知道我进到这个书店，我是要做什么？我要看这个书清楚。神不会给你面饭吃，神还是照样。所以无论做讲台的，无论是做录音的，无论卖书的，基础就是把神的旨意做清楚，神的旨意到清楚，到这点上面就成。几年前很多在香港很多讲座是照时代需要讲。基本法的问题，人权的问题，不是不能讲。我也讲人权，我也讲这个神权，但我是从神的角度，我不是用人今天需要什么就讲，那今天需要讲这，明天需要讲那个，那每天我就跟人团怎么遵循神的旨意？我要行完上帝的旨意，所以呢，我要把神保住东西，那是重要的东西。你看啊，香港最靠近大陆，那大陆听的录音带不是香港，是我。有人去查，从黑龙江到新疆，大学生在听我这里，为什么？ 你香港最靠近到那一年，你不懂中国的情况。我不是不懂中国情况，我最怕的不懂上帝的心意。如果我讲的是上帝的心意，那他一定要认这个。所以就持久不衰的道理在这里，你懂吗？我讲到已经43年了，持久不衰，每到一个地方你还在进展。我老了心不老，我老了声音不老，咳嗽也比较多一点。等我讲话的气力，我要配供应人的内容不衰老。为什么？因为神的道永恒，每个时的需要。三一论最难讲，没有人爱听。你说今天讲三一啊，早上的三个增加一个，很难讲。我讲的道都是很枯燥，很难讲。但是讲到大概几个钟头不要去，对不对？昨天单单讲到了2个钟头，连唱诗、连祷告、连报告、连这个是那个是3个钟头。你试试看，你说我做的比你赞叹，你回家去赞叹你们两个。啊，你们一天大力怎么看？不是神的力量，对不对？这奇怪，我在给你三一论3600人报，报名听讲中。我的理性信仰里这里4300人，这是最多的记录，相对很难听的，很难懂的，他的。所以人家说，从前人家请我去布道，请你讲这个题目讲了，我最讨厌的人家给我定题，因为那些实际人士，要我顺服他，我是照神的旨意要行的，他叫我背那字，所以在基隆坡他讲题目叫我讲。欢乐满人间，我就想想保罗会不会到这里说欢乐满人间，在香港就这个平安和处境，我也体会他，体恤他，我就到处10多篇都是平安和处，每一篇我讲不一样。他说奇怪，我每一个题目讲是都是每次不一样，大体上一样，几率不一样，用的这个情节分析都不一样，奇怪。而且又叫我到7个大学里面，每一个地方定义理分析，这为紫微斗数啊，叫进化论，叫无神思想，共产主义是社会学。我这个香港大学的中文大学的这个一间一间每一个地方到，后来他们有结论，基督教是可以应付各样各样的人间思潮。我说是，为什么？神的大高过一切，那你说神的大高过一切，高过一切怎么高？就是高过一切，怎么高？你自己想，不能想。神的大高过社会学，那你对社会学明白？那社会学的毛病是什么？神的大高过在哪？是不简单，很不简单，就是那这些东西都已经印成小说出来，虽然是不是太学术性，但是可以把一些重要点得到。今天上帝赐福，我们就到这里好吗？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时间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你的？
牧师很常问牧师，基督徒，基督徒是否可以把中国的最高和中国的最高吉祥物龙的各种塑像当作艺术品摆在家中？
当然龙啊，对中国人说，你是为了吉祥嘛，那你就先相信命运了。吉祥，龙这个字跟中国的兴隆的龙音很相同，所以呢，中国人的九，第九的九跟长久的久也在一起，九龙就变成长久兴隆，是这个意思。那这龙是一个，也是不管和商呢，就是说为什么把这个怪物呢变成吉祥的动物？这是。事情来看，那个龙的面孔都是凶的要死，龙是难看的要死，真的有一条龙跑到你家里，一定吓死你，吓到跑到屁滚尿流都来不及。什么龙会飞天转地，哇，很多人快结婚，今年可以生龙子，而且今年是金龙，我是金龙年生的，你知道吗？我是1940年生的龙年，所以这金龙年生的人，包括邓小平是不是？
这两匹龙年生，不是金龙，它大概是草龙。印尼的总统瓦西德同我一年，他比我小六个月。那么龙年生的哇很特别，其实呢很多大人物也不一定是龙年生的，我这东西不是龙年生的。OK， 那么你当着意思，我是没有反对的。有的人说不能，有龙的就有鬼，鬼就在里面，所以有龙的都打破，大家看到新加坡钱50块收起来。新加坡币50块有龙，对不对？啊、哦，这个不一样，就是神特别赐福。
我教会一个会员，这个会员的爸爸眼睛越来越病，越来越病，后来他会看不见。
你的激光明天派人去到他家里，你的父亲眼病为什么？因为家里很多古董都有龙，所以魔鬼就我们祷告，那怎么办呢？他说神对我说要把你家里所有的古董拿回，所以把明朝的清朝那些很好的几万美金的东西就一个一个把它摔破完了以后，他说主啊，你已经赦免我，因为保留了龙跟龙贵人的地方，爸爸现在瞎了，眼睛瞎，求主医治他。龙打破了，他爸爸眼睛越来越瞎。有人听我讲到，我说不是这个原因，他哎呀，我太迟听你讲了。那个古董就变成不懂道了。他爸爸死的，我说没问题，这不是最重要的。你说呢？不是啊，有龙魔鬼就在里面，魔鬼不会那么笨的。魔鬼就跑到盘里面去，魔鬼不爱坐监牢。大家说，他怎么会走到？他是笨鬼，那在盘里，在屋里，那叫做笨鬼，不够资格做鬼，鬼是很鬼的，鬼灵精的鬼，他会做。魔鬼喜欢住在人的身体，不喜欢住在古董里，所以所有的古董你都被放在那里。你知道的，基督教很奇怪的两个不同的信仰，有的把所有外教东西尽量烧尽量丢，有的把外教东西放来留在耶稣基督面前，让他跪拜耶稣。天主教梵蒂冈广场你们知道吗？那个在广场啊，圆顶是 Michelangelo 自己，那个就柱子的那个两个大大的那个碗是妮妮自己，但是这个广场中间一个柱子，你们看过吗？知道吗？什么都不知道。那柱子四角形是什么？是埃及拜甲神太阳神的柱子，这个叫做什么 ？Obelisk。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是150磅，150磅的大柱子，他们。埃及拿用船运到天主教的主教放在那里，表示什么？耶稣基督的圣所有教主。所以两个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不可以挖土，不可以有形象。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天使的形象是被绣在那个是吧？至圣所、圣所的那个空间。天使的雕像被放在又跪在上面，是有的。所以不要绝对化一些，不要绝对化。我有这个一条龙，我把它放在我后面的草地上，表示它是这么低微，我要踏它就可以踏它。曾经破坏别人家庭的人，造成对方配偶自杀而亡。现在他们谁已经信主，这个外表表现是奉的神，也拿侍奉遮主信徒可以参加侍奉的行列了。但目前他们虽然没有与对方来往在一起，但还没有住在一起，还有来往，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如果没有人知道，你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没有人知道，你就不知道关系如何，就不要随便讲。一个人因被人破坏而自杀，是自己太脆弱， 一方面就是他害怕死的，那个人自杀，自杀的人自己杀，大家说自杀的人自杀，这个自杀的自己要负责。所以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背景，我不能听你问你就发挥一大堆，我不是这样的想法。修正人员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错误啊，错误那个悔改是真实的，那是已经死的人，神要按公义对待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为已经获得的求恩，求主给他们悔改，真心离开罪恶，归向上帝，好好重新做，好不好？跟上帝吃。我现在给你最后机会，有最后的问题，当场马上举手，有没有？如果有，最后一个问题。
在这个罗马有一个一个就是有这个彼得的
肖像
啊，不然那边哈、哦，他很多人就很多天
摸他的手，
啊、他的脚
是
啊，那边摸了他很那个statue 啊，已经有了 wear and tear
啊，你现在问什么？
我就是说，他们好有这样的观念去摸他的脚
啊，你要问为什么这样
啊？
我解答，这一座像是在圣彼得堂。
对，
圣彼得堂里面不是色像，是铜像。
对，
圣彼得堂外面有两座是狮头像，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啊，上面耶稣跟门徒，以后是那120个门徒。这个是外面，里面有很多的像。那么有一些是曾经活在中古时代教皇的坟墓。就埋葬在外面，就把它掀掉。但有一座是彼得坐在那里，坐在你讲的是那个坐在
站住还是哎啊是坐
坐
啊坐对不对？
我是有点旧的，
对坐
坐在那边，头戴王冠，然后呢，就手指这样伸出来，拿一把钥匙，因为耶稣说天国的钥匙给他，那是他拿一把钥匙。头发是卷一圈一圈，相当黑，但是他的脚呢，却是亮的像黄土像金一样。为什么？每个人去摸，每个人摸，他就变成脚就光秃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彼得是耶稣的代表，是第一任教皇，是所有教皇树林的鼻祖。所以彼得有圣徒功德，这个呢 Treasury of Saints 的圣徒功德库是天主教的系统，就是这些伟大的圣徒，他们功德多到一个地步，不但自己供应，还可以分给别人。这是马丁路德反对的，该教的是反对的一个教人的罪得到主的赦免，怎么还有功劳分给别人？人自己靠耶稣基督，怎么还可以叫自己被人依靠？基督是独一的中华，怎么这些圣徒也变成其他的中华？所以呢，该叫的是完全反对这些。那他们相信呢，彼得是有功德的，所以呢，彼得又是第一的教皇，彼得是耶稣在地上第一个代表，是基督把教会的钥匙交给他，是把基督教会建立在他恩典上，所以这样大的事。所以他们就变得去尊重他，这个叫膜拜。我们讲崇拜啊，外方面膜拜，天主教也膜拜。那因为那个铜像呢是高高在上，上面有座，所以人的手不能摸到他胡须，不能摸到他的手，摸到他的脚，摸，他的脚就越来。所以这个叫做彼得死了一两千年。很多人替他擦鞋，天主教最大的错误的事情是把玛利亚和耶稣一同放在同一等救赎的位置 Co-Redeemed Flex 的意思就是 Co-Redeemer， Christ is a Redeemer and Mary is a Co-Redeemer。So Mary, the Holy Mother, the Queen of Heaven, the mother of God, the co-redeemer of Israel. 玛利亚被他们称作是上帝的母亲，是天上的皇后，是基督同救赎者。这三个都是错误的。为什么他说耶稣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这句话是从圣经里面一节圣经演绎出来的。那一节圣经是什么？以利沙伯对玛利亚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我腹中的胎就跳了。”啊，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我腹中的胎就欢喜了。所以玛利亚当时怀的胎呢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主的母亲，而主耶稣是上帝的，所以他是上帝的母亲，是从那边演绎过来。其实这一节圣经呢原来的意思到了第二第三世纪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表示玛利亚所怀的耶稣基督在怀中的时候已经有神性有人性，不是说的他呢等到长大受洗的时候才有神进到他身上，定是这样子，神离开他，他就是为了神，为了神为什么离开？那种教训呢是多塞利斯，那种教训是诺斯底西斯一派人的事情，而这个天主教说不是的。天主教说那个时候不是天主教，基督教就是基督教，那是天主教初期的教会，初期会议要证明玛利亚怀胎的那个胎已经有神性，就用那一节做证明。我主的母到我这里，表示母这个母里面的婴孩是有神性，所以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我胎中的胎就欢喜了。为什么？因为约翰从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所以他知道圣灵感动他，耶稣基督在玛利亚怀中到他这里的他欢喜了，这是很奇妙，被圣灵充满到这个地步，啊，也得为耶稣基督受苦受死，一生一世一辈欢喜快乐为他死。所以玛利亚说：“我以我主我救主为荣。”这位在玛利亚怀中的叫做上帝的母，或者我主的母，这个母的本身呢，是对着子要依靠要顺服，所以我以我救主为荣。这是圣经提到玛利亚需要救主，所以就证明玛利亚是有罪。天主教说玛利亚是绝对有罪，无罪受孕，那圣人耶稣有再无罪同贞，这到死的是被保守的罪，这是违背圣经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相信你们越好好听到越喜欢听到，因为许多很有趣味很伟大的东西可以使你灵性得到那个对真理结合的那个石头，是不是？好，我们